您好，关于信仰自由的问题，我们已经探讨了前面两部分，有关信仰自由的性质，信仰自由观念在近代历史中的演变。这一课我们要讨论第三部分，就是信仰自由的基础，跟最后一部分与信仰自由有关的义务。在信仰自由的基础方面，根据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信仰自由宣言第二号说的，信仰自由的权利是奠基于人格尊严的本身。这可以从天主启示的圣言和人类的理智来了解。由于信仰自由宣言的对象不只是教友，还包括全世界上的人和国家，因此宣言中首先发挥人类的理智，然后才谈到在启示真光下的信仰自由。关于人类的理智，宣言第二号说，
人人因其各有人格，依其自由的尊严，即有理智和自由意志，所以应该为人格负责，受其天性的驱使，负有道德责任，是追求真理，尤其是有关宗教的真理。每人并且有责任依附已经认识的真理，遵循真理的要求，而处理其全部生活。人们除非享有心理自由，即不受外来的强制，便不能在适合其天性的方式下完成这一真理。
神父，怎么样才是合乎天性的追求真理呢？
所谓合乎天性的追求真理，应该是以自由探究，接受教育，与别人交谈，互相辅助。找到真理之后，就应该透过个人的同意，坚决地服从真理。别人也不应该阻止他在生活中以个人或团体的方式宣示自己的信仰。至于宗教团体，也应该拥有自由，因为宗教团体是基于人类合群天性所组成的，也是宗教本身所要求的。在信仰自由宣言第三号说，
人的合群天性要求人借着外在形式表达内在的信仰行为，在宗教信仰上与他人相通，并且以团体方式宣示自己的宗教。
神父，如果一个人故意不追求宗教真理呢？
一个人如果故意不追求宗教真理，或者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生活在错误的宗教里，他是不是还可以享受宗教自由呢？我们的看法是，虽然这个人滥用自己的尊严，也就是说他不追求真理，不按照真理生活，可是他还是人，所以只要他不妨害公共秩序，仍然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以上是基于人类的理智来谈信仰自由的基础。接下来我们要由天主启示的圣言来讨论，这是信仰自由宣言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第九和第十四号所发挥的主题。虽然圣经中并没有明文肯定人在宗教事务上有不受外力强制的权利，可是圣经很强调人的尊严，人应该自愿信从天主，答复天主，而宗教自由对于人心甘情愿的皈依天主是很有帮助的。 福音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很尊重人信仰的自由，他是良善心谦的，耐心的吸引他的门徒。他虽然谴责那些不信的听众，不过他把惩罚留到天主审判的日子。在福音里，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使用武力来建立天国，使人接受真理。宗徒们受了基督的教训和榜样的感化，也追随了同样的道路。他们完全依靠圣言本身的力量，勇敢地为基督作证。教会承认并提倡信仰自由的原则，这是追随基督和宗徒们的道路，和人格尊严和天主的启示相符合。看着信仰自由的基础之后，下面我们来看第四部分，与信仰自由有关的义务。首先，我们要肯定、争取和保护教会以及其他宗教的信仰自由。在这方面，台湾的中国主教团曾经在1979年3月20号写信给全球的主教们，信中强调宗教自由和其他的自由。后来又在天主教会对宗教保护法的几点意见中也坚持保护宗教自由的立场说，天主教会在自由中国台湾享受充分的自由，又有宪法的保障，不需要政府特别立法保护。另一个义务是尊重每个人的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宣言第四号说，
传播宗教信仰及推行宗教生活时，切忌带有强制或卑鄙及不很正当的游说意味的行为，尤其对于无知或贫穷者更应戒避。
由此可见，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只能用一些尊重人格尊严的方法。对于那些心理比较不自由或是根本没有心理自由的情况下，应该由父母亲或监护人来决定。
神父，比方哪些是心理比较不自由或是根本没有心理自由的情况呢？
比方说，信仰自由宣言第五号上说，孩子的宗教教育应该由父母亲来决定。因此，如果父母把孩子送到教会办的学校或幼稚园念书，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是愿意孩子受到教会的影响的。可是如果父母亲清楚地表示不要孩子听道理，那时候我们可以接受父母的请求，或是请父母把孩子送到其他学校。假如没有其他的学校可送，我们就应该遵守父母的意愿。还有一种情形是，如果在医院里有小孩濒临死亡，我们是不是可以为他受洗呢？按照信仰自由宣言第五号的精神，我们应该取得孩子父母的许可。如果孩子没有父母，就应该得到孩子的监护人的许可。至于严重的精神病患，如果在法律上他是没有自由的，那么他的一切决定都要经过父母或是监护人的同意。因此，如果我们要为他受洗，就应该先征求他的父母或是监护人的同意。最后一种情况是，面对那些本来是教友现在迷失了的弟兄，我们特别关心他们，可是我们也尊重他们的自由，我们不愿意用外在的压力叫他们回来，我们只愿意用爱心、交谈、劝勉的方法，其余的 交给天主审判。除了上面所说的两种义务之外，还有一些有关信仰自由的义务。
神父，比方说是哪些义务呢？
其他与信仰自由有关的义务还有，教友有传扬福音的义务，要尊重社会的平安、社会的公义以及公共秩序，还有追求真理、信仰真理的义务。最后是要发展更独立的人格。下面我们就要一一的来讨论。首先，教友有传扬福音的义务方面，信仰自由宣言第十四号强调，教友有责任用各种合理高尚的方法使别人认识天主给我们的信仰，而且自由的接受它。这个任务包括为所有的人祈祷感谢，正如地茂德前书第二章一至四节说的，
要为所有的人恳求祈祷转求喊谢恩，这在我们的救主天主面前是美好的，也是蒙悦纳的，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得救并得以认识天主。
此外，教友也要主动地向别人宣讲。宣言十四号说，
教友们应该以明智对待那些在外边的人们，以圣神、以无畏的爱情、以真理的言辞，坚毅不拔地以宗徒的勇力，甚至流血牺牲，努力发扬生命的真光。
可见传扬福音的义务完全操在教友们的手中，政府没有资格做我们的工作。与信仰自由有关的另一个义务，就是尊重社会的平安、公义及公共秩序。信仰自由宣言第七号、第二和第十四号特别强调，不可以滥用宗教自由。如果有人滥用宗教自由，主要应该由政府来处理。因为政府的责任是负责社会大众的和平，发生问题的时候，政府应该按照合法的措施来处理。
神父，是否滥用宗教自由或者政府干预的程度到哪里，好像很难有一个标准。
是啊，虽然我们有清楚的原则，可是实际的情形常常很难清楚地加以分析。有时候为了大家的益处，必须放弃实现一些权利，但是并不是说要放弃权利本身。
神父，比方说是哪些权利呢？
比方说，有时候一些国家有正当的理由不许开创私立的或教会学校，或者不许在教会的学校里开授宗教课程。在这种情形下，教会的看法和政府的看法可能很不容易配合，这是很自然的现象，需要不断的讨论沟通。以台湾的情形来说，政府准许在教会学校里开授宗教的课程，这算是一种进步。过去的法律可能是受到19世纪欧洲政府过分俗化的影响，才不准教授宗教课程的。此外，像宗教节日放假，例如圣诞节、复活节等等，这本来是一种权利， 可是在台湾有很多种宗教，如果每个宗教的节日都要放假的话，这是不太可能的。还好，人越来越接受主日和圣诞节为休息的日子，而且很多的节日也移到星期日，这也不失为一个权衡的方法。另外一个与信仰自由有关的义务是追求真理、信仰真理的义务。我们认为追求真理是每个人都有的义务。我们向别人传扬福音的时候，就是帮助他们追求真理。可是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的话，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们。对于人人有义务追求真理、信仰真理的义务方面，宣言第二号上说，
人人因其各有人格，依其自有的尊严，即有理智与自由意志，所以应该为人格负责，受其天性驱使，负有道德责任去追求真理，尤其是有关宗教的真理。每人并且有责任依附已经认识的真理，遵守真理的要求，而处理其全部生活。
最后一个义务是发展更独立的人格。在现代的社会中，虽然到处强调自由，可是实际上每个人的自由都受到某些压力，个人的自由常常有被剥夺的危险。信仰自由宣言第八号说，
现代的人受着种种的压制，个人的自由见解有被剥夺的危险。
神父，例如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自由见解会被剥夺呢？
例如大众传播很容易造成大众舆论，人云亦云，结果失去了个人的见解。又比方说，宗教是迷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等等。这些口号往往曲解了宗教的意义。
这与发展更独立的人格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必须教育一些更成熟、更具独立思想能力的人，这样如果他们处在压迫之下，还可以保持自己的信仰。即使在比较自由的国家中，具有独立的人格的人也可以不受有害于信仰的舆论的影响，进而创造好的舆论。敬天之德这个单元就讲到这里，下一课我们要开始讲性爱伦理。